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美国明尼苏达州州长、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的车队在威斯康星州发生多辆车相撞事故，沃尔兹本人没有受伤。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12:57，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境内794公路上。根据沃尔兹的随行新闻记者的 X 推文，有两人被送往附近的一家医院。该记者表示，先是新闻车和前面的面包车发生尾随，紧接着后面的面包车又撞上来，新闻车内的乘客因惯性而被冲向前，车上一名工作人员手臂骨折被送到医院，此外还有其他记者受到擦伤和瘀伤。事故发生后，记者和工作人员换上新的车辆，继续前往参加沃尔兹的活动。事故原因尚未清楚，据悉沃尔兹和他太太乘坐的车辆没有受损，仍在继续前往预定的竞选活动地点。沃尔兹星期日参加了明尼苏达州博览会，他原定在今日劳工节下就在密尔沃基与工会官员交谈。礼拜日，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由加沙南部拉法的一个隧道中找到了六名遇害人质的尸体，其中包括一名以色列裔美国人。以军发言人哈加里在一次简报会上说，遇害的六名人质身份已被确认，他们的遗体已被送回到以色列。根据初步估计，他们是在以军到达前无奈被哈马斯恐怖分子杀害的。美国总统拜登随后发表声明，证实了这件事。他说，我们现在已经证实，被哈马斯这些恶毒的恐怖分子杀害的人质之一，是美国公民赫什·哥德堡·波林。拜登补充说，他对这一消息感到震惊和愤怒。在以军宣布重找到这六名人质尸体后，以色列各地爆发抗议。抗议人士因总理内塔尼亚胡未能确保加沙人质的获释而愤怒。据以色列媒体估计，当日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和其他城市的示威人群总共多达500,000人。他们要求内塔尼亚胡采取更多措施，将剩余的101名人质带回家。当地时间礼拜一凌晨，台湾第二大在野党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被台北地方法院无需担保释放。此前他因涉嫌违背职务收贿及逃离等罪，在上个礼拜六被台北地检署申请羁押。上个礼拜五，调查人员突击搜查了柯文哲的私人住所、办公室和台湾民众党党部，并对他进行了多个钟头的审讯。之后柯文哲因不满检方夜间侦讯，坚持要回家休息，被检察官下令当庭逮捕。综合台湾媒体报道，柯文哲共涉及了五大弊案，其中最受瞩目的一案是柯文哲在2020至2022年间的台北市长任内，疑似罔顾质疑，为台湾知名建商威京集团一个商场重建案批准了史上最高容积率，涉及破百亿台币的利益。柯文哲否认在该案中有不当行为，并多次暗示受到迫害。在另一宗案件中，对于民众党在总统竞选期间政治献金的账目申报不实，柯文哲表示将请假3个月，以便案件调查并向支持者道歉。目前全案尚未结束，台北地检署因不服法院裁定，将提出要求上级法院重新审理。礼拜日，约10,000名美国酒店员工开始在全美多个城市举行为期多日的罢工。代表餐饮业员工的工会 Unite Here 表示，在和酒店营运商万豪酒店集团、希尔顿全球酒店集团和海悦酒店集团的合约谈判陷入僵局后，发生了这次罢工。这一场大规模罢工正值美国劳工节周末，工会敦促旅行人士在罢工期间取消酒店住宿，并要求酒店免罚退款。Unite Here 在 COVID 疫情最严重时，会员人数锐减。该工会表示， 工人罢工是为了争取更高的薪酬、更多的人手和更少的工作量。工会指责酒店以 COVID 时代的封锁为藉口，通过裁员和暂停某些服务来永久性削减成本，结果一些员工失去了收入和工作，而留在酒店业的员工就忍受着痛苦的工作条件。最初的罢工将持续三日。据路透社报道，希尔顿和海悦酒店表示，他们仍然致力于与工会谈判，达成一份公平协议，而曼豪就没有回应置评请求。礼拜日，欧盟指责中共对菲律宾采取危险行动。此前一日，中共海警队船只礼拜六再次撞上一艘菲律宾船只，受到美国和印太国家谴责。根据中共海警发言人的讲法，礼拜六的事件发生在有争议的仙宾礁，这里在两国长期海上冲突中已经成为一个新热点。欧盟最高外交官博雷利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欧盟谴责中国海警船在扎比纳浅滩地区对菲律宾合法海上行动采取的危险行动，这些事件危及海上生命安全，违背所有国家根据国际法享有的自由航行权利。菲律宾认为中共海警船礼拜六在菲律宾海警队没有挑衅的情况下，三次蓄意冲撞菲律宾海警船马格巴努亚号。中共就表示菲律宾船只故意撞向中方船只，这个是一个月内中菲之间发生的第三宗碰撞事件，包括空中事件在内，这个是第七次小规模冲突。美国联邦当局在南佛罗里达州扣押了一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经常使用的飞机，这架飞机有委内瑞拉空军一号之称。马杜罗多次坐着这架飞机进行国事访问，在这次行动之前，美国已确定这架飞机的购置违反了美国制裁。司法部长加兰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司法部扣押了一架飞机，我们指控这架飞机通过一家空壳公司以1300万美元非法购买，并由美国就私出口。冈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亲信使用。这次事件标志着美国持续调查委内瑞拉政府的贪污行为升级。美国最近向委内瑞拉政府施压，要求立即公布总统大选的具体资料，理由是担心马杜罗胜选的可信度。一位美国官员告诉 CNN， 扣押外国元首的飞机在刑事案件中前所未闻，我们在这里发出一个明确信息，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亦没有人能够逃过美国的制裁。日前针对中共的倾销行为，欧盟正在制定更严格的规则，以防止中国的廉价商品在氢能产业方面削弱欧洲制造商。据路透社报道，礼拜一，欧盟气候行动专员霍克斯特拉在荷兰艾因霍温理工大学发表演讲时说，我将确保下一次绿色氢能拍卖会与以往不同，我们将制定明确的标准，以建立欧洲电解气供应链。霍克斯特拉在演讲中透露，欧盟将鼓励绿色氢能项目使用欧洲设备，并通过欧盟氢能银行拍卖系统获得补贴。欧盟将在这个月启动下一轮对绿色氢能项目的资助。霍克斯特拉表示，虽然欧洲拥有良好的电解气生产实力，但中国正以较低的价格向市场提供过量供应。目前计划中的氢能补贴标准虽然尚未最终确定，但霍克斯特拉透露，规则可能包括要求在欧洲境内完成工作，或限制项目对非欧盟国家的依赖。刚刚过去的周末，德国萨克森州与图林根州举行了地方议会选举，德国右翼政党德国选项党在图林根州赢得 32.8% 的选票，排名第一，这个使该党成为二战以来第一个赢得德国地区选举的右翼政党。在人口较多的萨克森州，基督教民主联盟抵挡了右翼的冲击，以 31.9% 的得票率名列第一。 但德国选项党仍以约 30.6% 的得票率紧追其后。与此同时，由三个政党组成的红绿灯执政联盟，包括德国总理肖尔茨领导的中左翼社民党、绿党和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自民党，在礼拜日的选举中受到了重大损失。根据选前调查，移民问题是选民关心的一大问题。根据德国公共电视台的一项调查，81%的选民同意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庇护和难民政策，以便减少来到我们这里的人。几日前，德国西部城市索林根发生了一宗持刀袭击事件，导致三人死亡，多人受伤。疑犯是一名叙利亚男子，被怀疑是伊斯兰国成员。中秋节将至，礼拜一，中共国台办宣称恢复台湾文旦柚的入口。台湾农业经济专家表示，中共将台湾水果当成统战工具，亦不遵守国际农产贸易规则，台湾应避免对这样的高风险市场有所依赖。台湾文旦柚由2022年8月3日起被中共片面宣布暂停入口。礼拜一，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在综合评估台湾花莲县所提供的业者整改资料，且在符合检疫规定的基础上，中共海军总署决定自即日起恢复入口台湾文旦柚。陈斌华在发布解禁令时特别强调，台湾国民党中央政策会执行长傅昆萁及花莲县多次表达恢复文旦柚出口中国的强烈愿望。他还说，只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就是一家人，一家人的事情就好商量好解决，被外界解读为解禁的政治条件。据了解，目前放行的45家果园、19家包装场都位于国民党籍县长执政的花莲，似乎未包括其他台湾县市的文旦柚产区。现在距离2024年美国大选只有不到70日，华盛顿邮报今日报道，根据 AdUnPack 政治广告数据库，2024年选举危机已有171条国会议员或总统候选人的竞选广告中包含涉及北京的内容。随着美中紧张局势加剧，对华问题在今年大选年变得尤为激烈。这些广告阐述了对中共治下中国的负面看法，同时亦增加了未来国会对华政策更为强硬的可能性。共和党政治顾问艾尔斯话俾《华盛顿邮报》知，而家北京喺美国人中并唔咁受欢迎，人们普遍认为佢哋犯有知识产权盗窃罪，唔按规则行事。报道话，最新嘅迹象表明，民主党开始比过去更加积极推动呢一话题。喺2020年选举中，参议院竞选嘅涉华广告中，有82%嚟自共和党或共和党支持的团体，而同时期的2024年选举，大多数涉华广告由民主党出资，共和党的只是占36%。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